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哎，我是李静啊，今天丁伟不在。
今天丁伟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我来临时代班呀。
好，
那我们就是还是来讲汽车啊。今天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现在比较这个流行的这个无人驾驶车吧。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了，国内现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很火，大概十几个城市现在都在跑哈，价钱也很便宜。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 Cruise 啊，就是这个通用的 Cruise 在那个旧金山因为出了一个事故嘛，后来那个他的执照也被吊销了啊。那 Waymo 现在就是 Google 的 Waymo 现在是在美国的四个城市在跑哈，一个是旧金山，一个是 Austin 德州的 Austin， 还有洛杉矶，还有那个凤凰城。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我就跟同事一块儿，我们就专门去乘坐了一次啊，就说我们去做了一个体验吧。那个我想南湾的朋友可能大家可能来旧金山大多数人可能是开车来的，可能也没有机会体验，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坐的体验吧。
怎么样呢？你赶快跟大家讲讲。
你自己天天也开着车，可能也估计你就天天这个无人驾驶了，所以你可能也没有去坐哈。对，先说一下那个就是你这个乘坐之前吧，你先说一下之前的一些情况吧。比如说我们呢，是我跟一个同事哈，我们两个人小 Z 啊，他就是我让他请他先下了一个这个 app， 当然这个就是 Waymo One 的，但是这是专门这个打这个出租车的这个 app。 他这个同事的手机呢，他是中文界面的哈，所以呢他那个 Google 上来他就直接就是用中文给你就下载了一个中文的这个 app。
效果怎么样？
所有的整个的交互的这个全都是中文的界面，所以也比较方便哈。
那和那个 Uber 的那个区别有多大呢，东伟？
对，其实我们先下载之后呢，我先说一下那个设置哈，我等一下说那个跟 Uber 的区别。设置界面上跟这个差不多，上来反正你肯定是要输入一些信息吧，一些信用卡等等等等。它后面就是后面让你提供两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喜欢的音乐和你希望车内的温度。这个是 Uber 没有的，对吧？
对啊。
然后呢，因为前一段时间事儿比较多哈，就我们下载之后，其实我们在家里就在办公室测了几次。我们知道那个 Uber 它是跟那个时间，就是乘坐的乘客的这个车辆的多少都有关系嘛。所以你要我们就想说去 Costco， 就是旧金山 Costco 嘛。我们测了几次，在不同的时间里 ，Uber 就大概从11块钱到24块钱都有哈，不同的时段上，它因为那个打车的人多少嘛。但是这个 Waymo 呢，它就没有变化，就是21块钱。所以呢，就是它应该就是和出租车的那个，就是按计程算的，它没有什么就是高峰低峰的这个，中间可能几次测了大概有几毛钱的差距吧，基本上我估计是定位的问题可能是。这是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跟 Uber 的区别，大概就是说 Uber 它是不断的变化价格嘛，但这个它就没有什么变化，价格不变。
那它那个价格，假如我是短距离的话，是不是就稍微贵一点还是怎么的？
我们就测了一个距离，所以不知道那个特别短的距离是怎么样。我就说他就是基本上按出租车的那个费率走的，我感觉就是按照他的某一个费率，他就是说你多远我就是这么个价格，那就跟那个就是堵车不堵车啊什么这也没什么关系，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那天呢就乘坐的时候呢，对，当时考虑就是旧金山他按照他那个上面网上写的它是有300辆嘛，300辆，所以当时我们觉得 Uber 应该是超过300辆，对吧？我想肯定是应该远远超过300辆。Uber 我们等车的时间大概经常会有时候很短，2-3分钟，有时候可能7-8分钟都有的哈，我不知道。对，但它这个 Waymo 打开之后， 你点击确认，然后只有三分钟时间，三分钟它就到。
哦，
对，
就是说他有一架车在你们那块附近，
在附近，对
啊，
那个，然后到那边之后，路上行驶的感觉呢，就是你看他那个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车呢是用那个加挂，英国的加挂，上去之后还是蛮宽敞的，他大概是 Corolla 的那，就是那个档次的那个车吧，就大概那个大小，它比那个 Camry 要小一些。
是是。
对，然后它进去之后，里面还是空间还是比较大。
嗯、
那个，
它后排可以坐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后排，
就是你们后边
应该是可以坐三个人。那我们两个都比较高大。
行、okay. 啊、，OK。
对，那就是反正两个人坐还是比较宽松的。对，它那个驾驶座和那个乘客之间没有任何隔离哈，就说他的你就可以，我不知道就是有人如果暴力的去摸那个方向盘会怎么样，我们没有去试啊，就是他那个你就看反正是一个方向盘在转来转去吧，就像这个特斯拉你如果设定那个无人驾驶的时候也是那样，但他那个、
哎、那你东伟你进那车的时候啊、
嗯、
他怎么知道是你呢，你
就是
你
的
那
个你那个应该是你那个手机跟他之间有一个沟通吧，有一个 communication。
那你进去的时候你那手机有就是说显示你已经上了车吗？
对，它会显示，然后就你把车门关上之后它、
啊 okay,
就它、
啊、
就是说啊，它就用中文跟你讲说我们现在要去怎么起步啊什么这样，大概它有一个通知吧。本来我还想试试它会不会用这个中文跟你对话，后来你当时不是说应该是这个手机界面嘛。
啊，
他我想想也是，他不太会能够跟你那个，如果是你那个口音各种各样的口音嘛，我想他可能这个难度会很大，而且错误。
那你是不是一上车，然后那车就马上就是你当然要先绑安全带，他会不会提醒你绑安全带呀、
啊、
什么这些？呀
呀，对对
啊，
他会。
所以你一绑上安全带，他马上就启动了，是吧？
启动，对，他那个启动和停车的感觉呢，就和一个老司机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像。就是非常平稳，而且又非常、
okay.
就是对非常平顺。
嗯，
那遇到各种这样，当中间有人过马路啊，他都会停下来啊，或者怎么样。
嗯、
那遇到一个地方，就我们没有遇到特别复杂的路况啊，只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一个 double parking 的一个卸货的车嘛，这个在旧金山挺多的哈。
嗯，
我说那但是就是两道车嘛，就是说对面一个这个一道，我说哎，看他怎么走，他就停下了，停下来之后大概停了不到十秒钟。然后看对面没车的时候，呲就走逆行就过去了，
嗯，
就跟一般我们自己开车那个路径是一样的吧，基本上
是，
嗯，但是他现在呢，整个那个感觉还是很舒服啊，就是停就是刹车啊什么都非常平顺，他就有一个问题，现在可能因为他是在做测试吧，因为旧金山这个现在他只是在旧金山市区内嘛，他做测试，他现在比如我们去 Costco， 他不停在 Costco 的那个正门那个地方，
嗯，
他停在了一个红灯以外的另外一条比较大的那条路上，然后所以我们还得走回去。
OK，
本来我们
可能 Costco 不允许在他前面停车呀，说不定是红线呢，会不会？
啊，很多 Uber 都在那停啊，没问题。
哦 ，OK，
对，但他
我没坐过 Uber 去 Costco， 所以我不清楚。
Okay, 我知道，我看那有 Uber 在那停
啊、哦 okay ，
那个。对，回来的时候就有点不太方便，就是说回来的时候因为买了点东西嘛，然后你想去打车的时候他也不在那停，你还得抱着东西就跑到那个一个红灯以外，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打了个 Uber 回来了。
嗯，
对，就是整个体验还是不错。
嗯，
但他现在因为在实验吧，所以他那个仅限于市区内，你去那个机场啊，去什么就是外面旁边 Daily City 都不能去，就只能
南湾行不行？就是在南湾，比如我就在圣何西、三侯 C， 行吗
？No， 他就是旧金山 only，
就是旧金山哦。
对，
okay.
他连机场都不能去。
OK，
他连机场都不能。你看他的那个他的Waymo 那个地图上，他有一个就是、有一画了一条线，
一个
方块的线，然后就说就是仅仅是旧金山市区。另外他就是停的话，就是可能有些小路他现在不去。我猜他可能因为是在测试中吧，可能在比较保险一点。
嗯，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他那个就是等车的那个，
我们看一下时间。嗯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啊，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乘坐威莫的体验哈，整个感觉还是挺 smooth 的，非常舒服哈，然后也非常平顺，就是说稍微有点不是很方便，但是呢，它这个就是说，它300辆车哈，就是让你等待的时间很短，我想那个并不是一个，我想那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说三分钟，我想 Google 肯定是做了一个那种，就像警车那个，这种在自己的那些块里熏，就是不断的开吧。我想它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优化，让你就是任何一个点可能几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我猜
他以为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啊，那种，也就是说什么呢，你看他才300辆车对不对，那你在街上跑 Uber 什么何止3000上万啊，这样然后就说你这有时候 Uber 你打 Uber 你要等嘛，对不对，就是他没有车没有司机，但是他这300辆车能那么快，我就想是不是他实际上目前大部分的车呢，实际上就虽然你看到那个威某是有人坐啊，但是他其实还有很多车没人坐，所以他就等着，所以就是你一呼他的话，他马上就到，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这种可能性我想也有吧。
啊，
但我现在最近好像出去就看那个，基本上每次都能看到就是无人驾驶，就威某啊，然后车上都是有人的。
OK，
对，
下次我得亲自试一试。
对，你在路上看的时候，我想那个车就是每次现在出去都能看到威猛，
嗯，
所以你就看到那种感觉是外星人的技术就在这个它已经实现了，它就是没有人嘛，它远程有一个大脑在帮你控制。
假如我是开车的话就不大方便，因为你知道它后边一般那个玻璃都是加上那个镀膜嘛，一般都比较后座看不清，你我还不能转着头仔细的看一看，但我就可能要撞人了，你知道。
对，
我听说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整个就你像刚刚讲这个旧金山啊，它是一条线到那儿，就是说它过了这条它绝对没有服务，就是它是通过非常精准的那个 GPS 把那个三藩市街道啊那个 mapping 要map 的非常准，它这种技术呢有点局限性，就是它是 geofence， 就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街道 map 很准，同时我又有这个 LiDAR激光雷达等等等，就是说这样它才能保证，我发现它这个技术呢就是说见效比较快点，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就说呢假如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呢，就是它你想看，你假如你去不要说旧金山了，咱们就说你把南旧金山包括进来对不对，你马上你要重新就说 map 到你这个旧金山南旧金山的所有的街道，你再去 Daily City，咱们先不要讲南湾吧，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他这种 implementation 和那个马斯克的那种，他完全就是说我就是要不断的增强我的这 computer vision 哈，然后经过这个他叫 neural link 也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好，去完全是用人的那种 learning， 你也就是两只眼睛啊，只不过你的大脑很厉害对不对，那他的就是他的大脑呢，哎，但是他的大脑呢已经不断的在，就是说他那个，我相信他那个芯片现在到了所谓第四代，但是，说不定可能还要再多一两代才能做到，比如说 level four 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但是从那块开始，他会 build up 很快，他到时候你跑全国各地都可以，因为他不需要非常精准的，做这个 GPS 的定位，所以呢。好像最近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报道，就是英国有一间公司，好像 Microsoft Bill Gates， 什么投资一大缸一笔钱哈，然后他们坐那个车也是，就是说完全是这个摄像头哈，然后还看到 Bill Gates 在那儿等于给这间公司背书啊，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 confident 啊，就是说有信心，我在前面一边吃这个 fish and chip， 一边这个
标准食品，
哎对呀，所以蛮有意思的。但是呢我后来又听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你知道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车啊，你说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呢第一表面上看起来，我曾经记得威某以前的那个 CEO 就说他可以给很多 physically handicapped 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身体健康的因素，我不能够开车了，对不对？
嗯嗯。
但是呢，我可以，假如有无人驾驶的车呢，我可以很容易的打车嘛，对不对？
嗯，
这是一点。然后呢，就是但是我后来又想呢，这个事情可以引申到下一个阶段。假如自动驾驶车它真的克服了这个技术问题啊，像马斯克也说他什么10月2号还是多少准备公布他自己的这个 Robotaxi 这个项目哈啊，不管他怎么样，就说假如当这个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就是说这架车开车绝对不会已经就是说他那个可靠性已经达到5个9 99.999 或者6个9啊，用那种行业的那种可靠性的分析，那它的这个到时候会不会对现有的一些交通工业啊造成冲击？比如说现有的 taxi， 当然你看有 Uber 也好，有 Lyft 也好，现在还是有 taxi， 对不对？不是说 taxi overnight 它就倒闭了嘛，对不对？
对，但是它其实会侵占它的一部分市场啊。
那肯定啊。
对，
就是说它肯定会侵占 taxi 的市场，肯定会侵占 Uber Lyft 的市场。就是共享车辆，甚至呢，你比如只要你那个价钱便宜，照道理来讲，假如你说这个自动驾驶车啊，这个又是用太阳能的电源充电呐、啊，等等，又不用人工，它维修又低，这个很可能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虽然不是明天就发生啊，但是我觉得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可以探讨一下，咱们也可以听听听众朋友对这个看法。
对，咱们听众朋友，其实你比如说你是。了解的，你是谷歌的，或者你了解一些情况，当然不需要你去泄露公司的机密啊，你可以上来挑战这个李进啊，他说的不一定对。OK， 我们休息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好，那我们还继续讨论一下这个无人驾驶对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冲击哈。
哎，这个问题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报道哈，它是和交通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引申一个思考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知道现在那个 SpaceX 他们不是做这个星链嘛，对不对？那越来越多的、这些 business， 比如航空公司、航海公司，这个他们货运啊等等都开始哈 get on 这个 bandwagon， 因为现在呢，它一共已经发射了差不多7000颗这个 Starlink 这个卫星，它差不多一两天就要发射一次哈，所以呢，以这个进度，说不定到年底啊，它就接近上万颗，所以这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资源吧，那么说，然后呢，我就看到这 FCC 呢，它有一个叫做 Rural Broadband， 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个交通不发达、乡村呐、这些地方哈，这人口密集度不大的地方，那怎么能有这个
宽带？
宽带呢？那你想这个 Comcast 也好 ，AT&T 也好，他不想拉这条线。你比如说东伟，你住在什么什么的一些地方，我要拉几百里的线才能 serve 几个人。这对他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
不划算，对，
不划算。但是 FCC 呢，他就拨款给这些所谓的这些现有的 Internet Provider ISP 哈，
嗯，
结果呢，就说花了多少亿啊？到现在为止，甚至上十亿呢，就说根本就那么说吧，可以说是打了水漂。
就是你说，主要是这个物理建设，它现在就是非常的。就是不经济嘛，现在这个星链就应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对不对？
是，就是对。然后呢，他们就说呢，实际上这弄算了一下，他说，假如你把这个十亿，你现在等于打了水漂嘛，对不对？你就拨给这个马斯克，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 Internet， 咱们就说马斯克只是借个比喻哈。
嗯，
他说你这个十亿，你可以买不知道多少颗这个星链卫星啊。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
嗯，就是换一种思路嘛，等于说。
对，但是呢，当然从
地面铺设到天上铺设，对吧？
对，从 FCC 的观点来讲呢，他绝对不会承认他自己这个钱是打水漂嘛，所以他也拒绝 这个给马斯克这个 SpaceX 任何的这种 federal subsidy 啊，他宁可把这个钱花在你和我都不知道的，就是绝对不可能见效的地方哈、啊。好，那说了这个之后呢，就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公共交通啊，大家知道公共交通，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说哪一个城市啊，大家可能 Google 一下，就是说呢，它每年花在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费用的 budget， 假如我把这个政府部门我就砍掉了，然后这个拨款呢，我就说每一个低收入家庭，你出入就打 Uber， 这个钱绝对够他们。哎，我当时看了一下，我说哟，这个消息可是真的要能够核实就很有意思哈，对不对？那
我相信有很多城市应该是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现在很多这个公共交通，你看他那个本身乘坐的人也不多嘛，然后但是你要维护这个线路啊，这个汽车的这个更新啊，这些东西其实费用是不低的。
是，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假如万一哈，这个 robo taxi 在未来不管谁的，他确实技术成熟。
robo taxi 就是马斯克的，因为你叫 robo taxi。
对，好，就咱们就说 Waymo 也好，谁也好啊，不管是哪一家的这种 robot taxi，那么说吧。就是说这个你假如是能够成功的跑的话呢，我觉得会给传统的这个交通工业，特别是这种公共的交通工业哈，这个造成很大的冲击。你比如说我还需不需要那个什么呀 BART SFMTA 啊什么等等等啊，对不对？而且呢你想一个 BART 这个车你可以换多少辆这个 robotaxi 啊什么这些，这是第一啊。第二，一个大巴，我把这个大巴，你知道大巴不便宜啊，大巴这个钱你可以分成，
对，几十万
啊，你说分成好几个这个 minivan size 的这个robotaxi 啊，对不对？而且它可以很灵活的，因为这 robotaxi 呢，就是说 minivan 这种 size 呢，基本上就可以就是满足很多人的搭车需要，包括一家人出去，对不对？
Yeah.
哎，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这个我们讲每英里人成本，就是说我在一个人一英里，就是 mile person 啊，这种或者 person mile 这种算法的话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你会觉得这种未来的趋势啊，可能会有很颠覆性。当然，你要抢人的饭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
啊，这是李静给大家畅想了一下这个未来的这个公共交通啊，这个 AI 对这个公共交通的影响。
对，那你比如说这个 AI 完了之后呢，那我再提一个引申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未来当然谁收益呢？收益的当然是能够有掌握这个技术的，对不对？但是谁的利益被损的话呢，就是很多这现有的这个交通领域哈、到时候可能要拼命了，就不知道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呢，你想看再引申一下呢，那你还需不需要 DMV 啊？你也不用去考驾照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你也不用，你也不会有这个 illegal parking 啊，
有道理，
对不对？你所以呢，这个超牌的那些人，第一大概就可能那工作就没有了，对不对？
你还可以买辆车，然后平时自己上了班，然后让那个车自己出去跑出租。
对，是，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车的利用率很大，对不对？
对
呀，这也是当时这个当然你自己你要出租你的车。那你就得需要清理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维修保养啊，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就是从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对，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哈，我们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大家上来跟我们一块讨论哈。
行，那再等一下，再引申一下啊，那个就是说呢，你一般短途，就是说比如说在旧金山，在湾区哈，这样。那你再引申一下呢，其实火车交通还不一定，你说我现在打个 robotaxi 去加拿大不可能吧，去洛杉矶也不大可能。就是说长途的，但是你可以有长途的大巴，这是无人驾驶，这可以，对不对？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或者你把一个长途大巴分成四个中巴或者小巴，这样的话它就更 flexible， 那个时间就是说你塞了一个 bus 一个小时一次。我呢是15分钟出一次车，这样呢也是很有意思。最后呢，就是说 它这还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交通工具呢，它还自己倒是自动去跑去充电，而且它是这个太阳能充电的，不更好吗？对不对？
嗯嗯
啊，所以讲到这儿呢，咱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东伟，
我是李进。
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啊，包括这个李进对未来畅想了一番哈、啊。我最近我看到就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最容易被盗的这个车的有一个排行哈、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李进，你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你讲那个，我也是注意到他们那个一个那个 survey 哈、啊，然后呢、嗯、就是说。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犯罪数据显示哈，他说最近呢，就是汽车的盗窃案向上的趋势，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机构叫国家保险犯罪局 National Insurance Crime Bureau， 他们的这个调查显示呢，就是说去年哈，2023年有超过100万辆这个汽车被盗，100万，
嗯，
然后呢，是从这个2022年的100万吧，增加到2023年的102万，你知道，就是增加。而且呢，他说加州是车辆盗窃数量最多的州，
嗯，
光加州就有28,600多辆车被盗啊，这个
那就占了全国的1/5啊。
是啊，这是蛮这个蛮恐怖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说那你怎么办了、啊？这个
那你看看
情况就行。
那就是有什么样的车是最容易被盗的，我们要注意啊。
对，在这里呢，我看到就是他们公布的，就是说被盗最多的10类车的品牌的分别哈。
嗯，
我们以前报道过，其中的就是 Hyundai 韩国的那个 Elantra 和 Hyundai 的 Sonata、
嗯
啊。
这就是相当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中级和那个 Full Size 的这个，
是
Corolla 和 Camry 这个。
对
对，
还有 Kia 的 Optima。这里面我们要澄清一下，实际上是那个韩国车呢，就是它在这几款车的时候呢，其实它好像是为了保持这个 cost low 哈，
嗯，
它没有 implement， 就说那个现在很多的那种就是 rolling code， 就是我这个 keep up， 就是打一下的话，它下一个 code 就变啊，这种就是比较 advanced 的这种哈，
就是这个电子锁是吧？电子这个钥匙是吧？
对。对，那他呢就没有 implement 这个，结果呢，有人还在 YouTube 上面公开告诉你怎么去盗这架车，啊，就是这样，这以前还是一个大新闻呢，所以这点呢就是很不幸啊。然后排名第四是 Chevrolet Silverado 1500，排名第五呢、
哦、
又是起亚的 Soul， 然后排名第六呢是 Honda Accord， 这个我倒。反正 Honda 的 Honda Accord， 然后叫 Honda Civic，Honda 是好像很就是说。在这个盗贼的眼光中呢，他是非常，他是个香饽饽，你知道？
嗯嗯嗯
呀， yeah， 然后又变成是起亚的 Forte F O R T E 哈 Forte，
嗯，
那你看就是光起亚和这个 Hyundai 呢，1、2、3、4、5，前十名里面呢有6个，包括 Kia， 起亚的那个 Sportage， 呀、yeah ，
嗯，这就是它是一个集团的嘛，
so，
等于是，
yeah， 对，是一个集团。然后呢，两辆皮卡、Ford F150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F150 它是因为是太受欢迎了吗？还是说它本身就是容易被盗呀？
不清楚，它这个我这个倒没有认真调查，只不过就是它这个统计，排行榜前边前十名，就是有这些车辆，呀。
那我觉得 F150 可能是不是本身的那个保有量也比较大，所以。而且大家都比较喜欢吧，可能就
有
这个可能，对吧？
啊，不清楚。根据美国 AAA 提供以下的建议呢，就是说停车的时候，当然绝对记得，有时候不记得关窗门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你有时候人还真的是不记得就把车钥匙放在车上了呀，然后把车停在照明比较好的地方，或者四周有那个摄像头啊，或者是怎么样哈。
嗯，
然后千万把自己的 personal 的这种物品呢、啊、从车内移走， 因为很多现在你知道在旧金山，
这个我感觉你是在警告来旧金山的人说的话。
来旧金山是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呢，你可以在车上装个 immobilizer。这个东西呢，我不是很清楚，因为照道理来讲，现在这个电子的这种电子锁哈，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个你没办法 jump start 的那家车，你必须，因为它现在根本没有钥匙的嘛，对不对？基本上没有钥匙。
对。
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是要，你就算那个钥匙本身它都要有个芯片嘛，对不对？
对。
So, yeah, 那这个除此之外呢，我知道有朋友他自己开一架什么车呢？开一架这个 Dodge Charger。非常的就是被那小青年那种盗贼啊看上了，然后呢，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呢，就是这个盗贼就是在街上五六个小青年，他那个防盗摄像头都照到了，就在那儿大摇大摆的把他的这个一个玻璃砸烂了，然后开着门，但是呢，因为他装了一个 immobilizer， 所以呢，那些小青年怎么也启动不了那辆车。
哦。
哎，就是启动不了，所以呢，就是，假如您觉得，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你万一哈，这个有这个安全考量啊，就加多一个 immobilizer 这样的话，会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
那就到这个一般的 mechanic 都可以做吗？还是说要去专门的？
这个因为我没装过哈，因为像这个很多的车现在都是有电子锁嘛，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是指以前没有电子锁的车哈，
稍微老一点的车是吧？
哎，老一点的车。
Okay. 呀，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考虑安装追踪装置，就是你车一被盗之后呢，假如你能够立刻看到你的这个车在什么地方，那对警方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你像这个我没讲过，像 Tesla 也好，就很多现在的新车它自己就是带有这个功能，就是说你车在什么地方，你完全从你手机上哎可以看到，呀，
嗯嗯，
所以这是一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呢，就是，就是你回家之后呢，假如你的车是像欧洲啊，或者是什么特斯拉什么那些呢，要提防那个用一种很先进的那种叫电子，就是电子接力棒的那种，就是把你的钥匙拿回家之后呢，你别就挂在墙上啊，这个咱们很多时候或者放一个tray里边，你把那个钥匙放在一个金属盒子里边，像咱们这个很多那个高饼店那种，
它能读取这个信息是吧？
对。他现在呢有一种很先进的这种东西，就是说他拿一个接触器就在你家门前，假如你一进门你那个钥匙就放在这个这个进口的这个
对
啊，你有个柜子啊或者是怎么样哈，
嗯嗯，
哎，他就有可能呢就把你那信号嘟一下，然后他另外一个人就站在你的车旁边，就等于那个车就觉得你那个 key fob 已经拿着对了，你好。所以呢，那一进车，它马上可以启动啊，那 key fob 就在那车里啊，车至少那么感觉、啊。对，
okay.
那现在还有的车我知道，就是像特斯拉，它有一个就是说，即便这样，你还可以再 implement 一个，就叫这个 pin to drive pin code， 就是说，即便你有钥匙，你还要打一个四个数字，这个你车才能开。
哦、OK，
哎，我觉得这蛮好的呀。
对，各种方法都有哈，这个
是，
对，所以这个。大家反正还是开车的还是注意一下吧，把车停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更保险一点吧。
是
呀
呀，
所以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哈。那个大家如果是有这个不用的旧车呀，或者说想卖的二手车呀，或者是其他的车，都可以给我们联系啊。
请考虑希望之声，我们一定会帮您妥善办理。呀、
对，我们
无论捐车也好，
非常好。对，包括
你有车想卖，都可以通过我们。嗯，
您捐的车、卖的车呢，我们这儿就可以直接办理那个 DMV 的所有的手续、啊。这样的话，
是的，
不用再担心这个车出去之后你再产生其他的责任。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下周一再见。